弟兄姊妹早晨，主内平安吓。咁啊，天气非常之好啊，风和日丽。咁我相信咧，我哋嘅心情咧都会特别好嘅，系咪？相信咧，大家啱啱都过咗一个咧好难忘嘅圣诞节。撳唔到添。OK。俾个第二个 remote。OK, 得。好，相信呢我哋大家都啱啱过咗一个呢好难忘嘅圣诞节。今年呢都不同往年，以往嘅圣诞节可能你会喺公司里面你会开 party 啦，交换礼物啦，食圣诞大餐啦，去尖沙咀去睇灯饰啦，旅行啦，系咪？又或者呢至少你会返教会报佳音，参加啲聚会呀等等。但係今年因为疫情呢啲呢乜都冇晒啦。好似每一年呢圣诞节或者做冬嘅时候呢，我都会同香港嘅两个家姐两三个家庭呢一起出嚟食餐饭嘅。又或者呢喺假期嘅时候呢，我好鍾意同我家人呢一起出去睇一场戏㗎喎。但係今年呢都做唔到啦。亦都应该避免啦，係咪？疫情仍然都好严峻，所以我哋都要忍耐一下，少啲出街，少啲聚集，大家呢都要齐心去抗疫。上个星期呢就是一个福音主日，所以趁住今日仲有少少一啲嘅圣诞气氛呢，好想同大家嚟到应下节。我哋再嚟到思想返圣诞节嘅讯息。今日呢亦都系2020年最后嘅一个主日啦。咁下个星期呢就已经系俾我第二個 remote 喎。唔好意思 ,OK。技術有啲故障啊，唔好意思。咁下星期呢就已經係2021年嘅第一個主日，所以見埋大家今日呢真係可以同大家講一聲啦，出年見啦。如果要你用一个字来到去总结今年你的心情，不知道你会用一个什么字。原来每一到年尾，很多国家地区都会选出年度代表的汉字，好像中国啊、新加坡啊、马来西亚、日本啊、台湾啊、澳门啊，甚至美国、法国呢，他们都会这样做的。今年台湾和马来西亚就选了同一个的字，这个就是一个疫字，咁我相信呢都唔使多去解释㗎啦。而日本就揀咗呢个字喎，就是密字，就同佢哋防疫三密係有关系嘅。意思呢就係避免前往密闭空间啦，避免人群嘅密集啦，避免同人密切嘅接触啦，就係所以佢揀咗密呢个字啦。但对于上班族嚟讲呢，佢哋就认为佢哋嘅代表字呢就係忧啦，其次就是闷同埋冇。忧就是忧心佢哋份工咧保唔住啦，人工唔够使啦。闷就是由朝到晚，由翻工到收工咧都要戴住个口罩，所以非常之闷啊，我都好有同感。冇就是面对要放无薪假啦，或者咧冇得加薪嘅无奈，相信咧都大家都好有共鸣，好同意啊。翻去耶稣时代。今日同大家去睇路加福音第一章26至38节。除咗呢一段经文啦，其实仲有两段经文嘅，都登咗喺今日嘅程序表里面㗎啦，但係因为时间关系呢唔想同大家去读，但係都系好熟嘅一段嘅经文。今日想同大家去睇几个嘅人物。咁如果要用一个字嚟到去形容返当时玛利亚嘅心情，你会用咩嘅字呢？我就好想用一个驚字。当天使加百列对玛利亚嚟讲，佢话恭喜啊，蒙大恩嘅女子，主与你同在。玛利亚第一个嘅反应呢就系点啊？惊咯，系咪？如果今日有一个天使企喺你嘅面前，嚟同你讲蒙大恩嘅女子，你会谂啲乜嘢呢？可能你会谂，哇死硬啊，咁试下，点解有天使嚟揾我嘅呢？又或者可能你会想，哇好啊，好开心啊，正啊，我边个祈祷蒙英允呢？玛利亚当时的反应好惊，有解经家嚟去讲，他说是因为以前好少男性会主动向女性来对问安。 那個咧仲係一位天使添嚇，所以非常之不尋常，所以係驚係一個好正常，未講已經驚啦嚇，講完就更加驚咯嚇，因為點可能會有啲咁樣樣嘅事嚟到去發生嘅咧？一諗到自己未婚就懷孕，喺當時嘅社會嚟講，唔係好似而家咁開放係嘛，係唔係咁容許？對於不育嘅人，好似撒加利亞同耶撒伯，佢哋好想有 BB。但是等極都冇，後來天使嚟到同佢哋講話，你有一個嘅 BB， 有個男孩，有個兒子，你要去俾你哋。咁老有 BB 咧，呢個係一件好開心嘅事，係一個好消息。但係對於瑪利亞一個未婚嘅人，代價就會好大。唔知大家對瑪利亞嘅印象係點樣嚇？瑪利亞嘅英文大家都知道啦，係 Mary 啊嘛，係咪？其實咧。佢嘅希伯來文咧就係米利暗 Miriam 呢一個嘅名嚇，Miriam 啊，藝人啊楊千嬅就係呢個英文名啦 Miriam 啊，咁啊舊約米利暗我哋大家知啦，係摩西個姐姐係咪？耶穌時代瑪利亞係一個好普通嘅名嚟嘅，周街都係一個名重唔重要咧？好重要喎，係咪？好似大家我哋去幫我哋嘅仔女去改名嘅時候咧，我哋都會賦予一啲嘅意思落去。瑪利亞嘅意思係好，抑或係唔好嘅咧？瑪利亞呢個希伯來文 Miriam 呢個意思咧，其實就係解作 rebellion 啊，即係個反叛。哇，反叛！大家會唔會去幫自己嘅仔女去改個咁樣樣嘅名啊？正路就應該唔會啊，係咪？咁我有個朋友啊，幫佢個女咧改咗一個名叫鬱。呢個鬱咧就係畫佢個畫字，個歌字邊嗰邊咧就唔係一撇，係加多兩撇，即係總共三撇。咁我讀個鬱字，嚇個讀音係讀個鬱嘅啫，個意思其實好好嘅。咁佢細個呢個細路咧，細個嘅時候咧就真係成日周身鬱嘅喎，嚇冇時停嘅。咁佢阿媽咧有陣時都同我講笑，佢話：，唉，我真係改錯佢個名啦。所以名其實就好重要。点解耶稣时期会有咁多人嚟到叫 Mary 啦吓？就系因为咧，当时嘅人佢哋唔满意现况，所以好想去改变。玛利亚嘅性格反唔反叛咧？佢未结婚定咗婚，当时怀孕会有啲咩后果咧？我哋可以想象一下，我想到有几方面啦，至少第一，至少咧，佢一定会受到好多人。嘅歧視嘅眼光。第二，瑪利亞咧，佢都會諗點同佢嘅未婚夫約瑟嚟到去交代咧？佢一定唔會信嘅，一定會休咗佢。呢個咧，我哋喺馬太福音第一章裏面咧，我就睇到約瑟當時真係諗緊要暗中同瑪利亞去解除婚約。原來當時猶太人嘅婚禮咧係會有兩次，第一次就係訂婚。订婚的程度和结婚其实是一样，订了婚如果你不肯娶那个女子呢，你都是需要用离婚来对解除这个的婚约，所以都是很高层次的。好了，第三方面我想到的就是她未出嫁就有了，而这个 BB 又不是约瑟的，人人都认定她一定是犯了奸淫。佢嘅父母兄弟姊妹点样睇佢咧？佢一系咧犯奸淫系一件好大嘅罪吓，一系就俾人钉死，一系至少都要离开呢条村，冇得留低。咁佢一生所建立嘅嘢都会冇晒，代价会好大。所以如果玛利亚冇一啲反叛嘅性格咧，佢可能都未必会做得到。在这件事里面，玛利亚令到我们佩服的地方就是她没有为自己担心些什么。她也都没有问到神，喂，我日后的生活怎么算啊，这样。她就凭着一个很单纯的信心就去。玛利亚只是讲了一句说话，她说我是主的婢女，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。这句说话里头代表了一个很深的一个相信。什么是蒙大恩呢？就是你愿意被主去使用，就算要付上很大的代价 我都愿意。衡量过了，我都愿意去信服，你就能够蒙大恩了。你佩不佩服玛利亚呢？对神绝对的信任，就可以将恐惧化成神对自己的祝福和力量，知道神是一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祂是一定会负责的。第二段要跟大家看的经文就是路加福音第11章至25节，同样是有 BB， 撒加利亚和以利沙伯一对年老的夫妇，他们很想有小朋友，但是没有，对他们来说很大的失望，曾经祈祷过，等候过，过了生育的时期，已经想着跌埋心水没有了，但神的计划是非人可以想得到的。神说到了时候，我的话必会应验。我们的祷告神是会听到，我们觉得神没有听，神说祂是听到的。但我们仍然要学习信服，当我们连自己都不记得了我们跟神祈过什么祷的时候，神话帮我听，佢冇忘记。但系到了时候，这个功课咧就真系好难学。神有佢嘅时间啦，神有佢永恒嘅计划，要相信佢。神嘅时间咧系更加准确同埋重要。呢、这个就系我哋对神应有嗰个嘅态度。玛利亚做得到，所以佢嘅恐惧变为安慰。撒加利亚、以利沙伯都做得到，他的绝望就变成了希望。跟住镜头转去约瑟，约瑟又怎样呢？在马太福音第一章里面有记载到，天使在梦中来到去向约瑟显现。在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，对于约瑟来说，他从来没有想过在他人生当中会发生这样的事，对于未婚妻怀孕一定有好多好多的联想，又换转是你，我想都一样。就算他信玛利亚所怀的胎是真的来自神的，他都未必能够顶得上人类对他那个的指指点点。一定会有很多人你都去问他，喂，为什么你的未婚妻未跟你结婚就有了的、一是呢就是你们已经搞埋了，如果不是就是你的老婆呢搞上了其他人。没有一样东西是好听，是成世人的代价来的。就想到当个仔大了问他的时候，他又可以怎样答呢？人生路本来就是简简单单，突然间变得很复杂。本来条路很平坦，订婚就结婚咯，跟着组织家庭，之后生儿育女，供书教学咯。但是怎知原来不是这样。好像我们今年回顾回我们这一年，很多事情的发生呢跟过往都很不同，都很不一样，是不是？以前你可能一年里面呢会有哇好几次的旅行，今年一次都去不到了。毕业一定会行毕业礼的，是不是？怎知今年没得行喎、或者呢要在网上你都去行毕业礼。我真的见过呢我个朋友个仔，佢有幼稚园毕业，啱啱就预正要叫停课啦，咁唔知停到几时，所以等唔切啦，最后呢喺网上用 Zoom 嚟到行毕业礼，真係好阴功係咪？我信咗主差唔多有40年，个个礼拜都返教会崇拜嘅，但係今年呢竟然冇得返喎、你計下數，你今年呢返咗幾多次實體崇拜呢？你計一計數。我上個星期又計過數，今年團契喺線上舉行呢係多過實體舉行。結婚一兩年前就 plan 好㗎啦，係咪？邊間教堂去邊度擺酒，擺幾多位，請啲咩人。結果結婚前嗰個星期突然間收緊咗防疫措施，教堂下你只得20人，真係陰公。夜晚有金堂食，臨時又要改，七曬預算，好多嘢係預計唔到。因為疫情，公司要裁員，被迫 冇放无薪假，收入少咗喂唔到皮，又或者咧身体突然间有病，情绪出咗问题，呢啲一切一切，我哋都唔想，都唔想有嘅，就好似约瑟一样。哦，神啊，点解？点解系我？我应该点样拣呢？正喺一个迷茫之际嘅时候，神话你放心，孩子个名要叫做以马内利，就是神与你同在那个的意思。当你感觉到迷茫的时候，神就在你的面前，你即管放胆去，神会引导你，神会同你一起的。另一段的经文在第二章十三至十六节，天使再次来向约瑟来报梦，今次是叫他带着一家大小来要逃亡去埃及，因为希律王要来到追杀他们，是不是追杀耶稣。天使的几句说话其实令到约瑟是很莫名其妙，他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，他根本都不知道大祸临头。人不知道，原来神是知道的。对于约瑟来说，不是说走就走的。你想想今天我们说要移民，想起都烦，是吗？不是那么简单，要连根拔起，还有大有细。但是约瑟因着信任神，他即刻就走，好彩他听话，如果不是呢，命都没有。人生的风暴随时都会临到，没有人可以预计得到，无论是信主的不信主的都是一样。不过我们信主的人，我们有神保护引导，有神的同在，你即管走上去，就能够看到神的安排，神迹出现，你愿意就能够成为神计划的一部分，成为一个活的一个的见证。看完玛利亚、撒加利亚、以利沙伯、约瑟他们做的事情，他们的故事，可能我们都会拍手掌，好啊好啊，非常精彩，好欣赏他们的信心，他们的信服，对神那种的跟从。其实今天我们每一个的信徒，我们都可以成为神的见证人，用我们的生命来对活出神，要让人去看到神，就是透过我们。之前呢，我看了一套的电影啊，都值得跟大家来推介。这套的电影呢，就叫做仍然要相信， I still believe， 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看过看了，是今年十月的时候来到上映。故事是讲述一个福音歌手叫做 Jeremy Cam， Jeremy 的一个真实的一个经历。Jeremy 呢，是当代美国基督教的音乐家，他是已经出了七张的专辑，其中有四张是拿金唱片。他爸爸是一个的牧师，教识了他你要弹吉他，所以他很喜欢音乐，也都很有恩赐。Jeremy 后来在圣经学院里面就认识了 Melissa 这个女子，之后他们开始了拍拖，认定了对方是神赐的伴侣。但是好景不常， Melissa 后来发现了自己患上了子宫颈癌，而且都是很严重。 Jeremy 当时去邀请他所认识他的人，因为他是一个歌手，他唱歌也都很听的，很多人喜欢听他唱歌，请所有识他们的人切切去为到 Melissa 去祈祷。最后在 Melissa 要做手术之前，竟然神迹地好翻，癌细胞呢突然间无端端冇晒，连医生都是解释不到。后来他们就结婚了，但是婚后没多久， Melissa 再次发现癌症复发并且扩散，几个月之后神就将 Melissa 接回去天家。这个结局很残忍，是吧？看到我都流晒眼泪。神是不是在玩嘢啊？很多人都会问，为什么神不行多一次神迹啫？那 Melissa 咪不用死咯？这个都是很多时候，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，希望得到的答案。为什么神不行多一次神迹啫？神一出手就搞定了。 一方面我们认定神有这种能力，在神凡事都能，在神没有难成的事，是不是？这些我们是金句来的嘛。但另一方面，我们都要尊重神的绝对主权，信服在祂的安排底下，人要学习敬畏祂，遵行神的心意而活。在电影当中有一幕，男女主角在太空馆里面仰望天空的繁星，惊叹宇宙穹苍的伟大。在2016年的一份科技新闻的报道里面，已经告诉我们，已知道宇宙至少有100,000个银河系。科学家又推算，他说1,300,000个的地球，地球已经都很大了，是不是？相信有1,300,000个地球的体积就相等于一个太阳那么大。哇，真是多大，好大，是不是？超大。同太阳相等大的行星在银河系里面呢，至少有2,000亿个。几犀利。面对咁伟大的创造，其实人真是好渺小。我们能够知道几多？我们能够明白几多？当 Melissa 知道自己有 cancer 的时候，而这个病可能会令到他要死，虽然他很不明白，他也很害怕，但他相信上帝一定有他的原因。他讲了一段的说话，他说，如果一个人的生命能够被我的经历所改变，那么一切都是值得。这段的说话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很大的一个的反省。每个人在世上，我们只能够活一次。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不是在于我们拥有多少，或者我们能够活得几长命，而是你生命能不能够去改变另一个人的生命。如果你能够去改变到另一个人的生命的时候，那就值得。用你的生命去给人去看到神，认识神，相信神，这个呢就是值得。今天我定的题目叫做你欠生命一份神迹。如果大家心水清，就记得就知道这个呢，其实是已故杨牧谷牧师的一本的书名，一本书的书名。在这本书的序言里面，他这样讲，他说生命的神迹不是碎手烟花汇演，叫全城的人哗然，但是神迹的确是烟花，叫身旁的人哗然。不管是从哪一点开始都好，你都可以叫自己的生命要灿烂耀眼，叫你身旁的人哗然。当你的生命能够拼出耀眼光芒的时候，人人都应该拥有起码一个生命的神迹。今天如果你仍然觉得你好像是暗淡黯然，那你就是欠生命一份的神迹。你欠生命一份的神迹，这个你呢，不是指上帝，而是我们。你和我是我们这班成日被忧愁、焦虑、失望、愤怒、散漫、无助、迷失充斥住生命的一班都市老油条。我们常常都会慨叹我们生命，我们感觉到很无奈，但我们却不愿意去改变。其实我和你都可以来到好像玛利亚、撒加利亚、耶撒伯或者约瑟一样，成为神的奇迹，让神用我们来到显出祂那个的荣耀，向世人来显示神的真实。祂是那位能够引导人、保护人，将绝望化成希望，惧怕中得安慰。祂是那位掌管历史、掌管一切的神。在今时今日的香港，甚至是全世界，好需要好需要这个的信息，这份的盼望。每个人都需要耶稣，没有一个世代比现在更加更加迫切， 有更大的需要。然而启动生命神迹的按钮，原来就是掌握在你和我的手里面。你准备好没有？你愿不愿意去启动这个的按钮？新一年呢就快开始了，大家会有什么祈愿呢？除了我们大家都很盼望就是，新冠病毒快点远离我们，快点离我们而去之外，我们对自己有什么立志？此时此刻有什么艰难要你迎难而上？如果这个是神的旨意，你愿不愿意去接受这个的挑战？玛利亚、撒加利亚、耶撒伯、约瑟和我们一样，本来都是一个很平凡的人，却愿意信服神完成艰难的使命。他们没有去选择逃避，亦都不会只是自己就是想自己，只是想过自己喜欢的生活或者容易的生活。他们敢面对，肯承担，就算会面对异样的眼光，有难受的时候，他们都会觉得是很值得。弟兄姊妹，圣诞节是叫我们再次去想回耶稣降生的目的。我们要学效耶稣，放下自己，谦卑主持，甘心信服，随时有一个受苦的心智。最后我们要耐心去等候神自己的时间。好可能一生人呢，我们只会得一个这样的圣诞节，这样的一年。2020年呢，我们经常都觉得今年已经是一个最差的一年了，活到这么多年，这么多岁的来讲，应该是最差的一年，希望不要再有更差的一年，是不是？但是这一年呢，教识了我们有很多东西，有我们能够体会了很多东西。一切都可以突然间冇晒，一切都可以好多嘅改变，但系我系信主嘅人，我系知道我哋仲有我哋嘅耶稣，我哋仲有我哋嘅主耶稣，佢系永恒不变嘅主，以马内利住喺我哋嘅里边，有耶稣，我哋嘅心，我哋嘅生命里边就可以得到安稳。求主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愿意成为神生命奇迹的一部分，让我们的生命来到去彰显神自己的荣耀。弟兄姊妹，回顾这一年的里面，你过得怎样呢？你怎样去经历？你有没有去经历过神的一些保守同在呢？在新的一年的里面，你希望神怎样去使用你的生命来到去见证祂？你想在哪一方面有成长和学习呢？一时间如果你有小组，你可以呢你去跟弟兄姊妹一起去分享这两条的题目，或者你自己以这两条的题目呢作为今天来到去一些的思想，去祈祷，去想想你怎样来到去回应神。求主去帮助我们。